一切嘅事情。然后咧，佢就好似管弦乐嘅指挥一样，佢将管弦乐嘅乐者喺前面去排列好，然后佢就去奏乐。因此佢可以同我哋讲今日嘅经文：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冇因为你曾经经历嘅事情，令到你相信上帝唔会喺你身上工作。你曾经嘅经历，包括你曾经做过嘅事，或者一啲你后悔你做过嘅事，或者系一啲你曾经经历过嘅苦难。经文里面嘅万事，包括我哋生命嘅好事，亦都包括我哋生命里面嘅坏事。当你睇到你身边嘅人，你可能觉得佢好型、好犀利、好熟灵，但系事实上，我哋每一个人都经历一啲嘅事情，都经历一啲嘅挣扎。有时候我哋否认我哋里面有啲咁样嘅挣扎，否认我哋里面有啲咁样嘅难处，但我哋越逃避，有时会令到我哋越陷入一啲自己唔想要嘅痛苦嘅里面。有时候我哋需要去接纳我哋自己，其实系有强处，亦都有弱处，有软弱嘅时候。有需要喊的时候，然后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不需要在人的面前去扮有些事情我没有经历过。上帝真的容许这些事情在我的身上去发生过。今天我们会用约瑟的故事来看神在我们的生命的心意。刚才的经文呢，Lily 已经读了，那我就不再读多一次了。如果我们去看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创世纪里面约瑟这个屋企，其实他家里很有问题。作为美国的居民，作为基督徒，作为一夫一妻的社会模式的里面，我们很难理解究竟约瑟的家里是发生着什么事。有雅各，雅各是喜欢拉结的，利亚是他不情不愿这样娶回来的，是因为他的外父阿拉班呢呃了他，所以呢他才有利亚这个人。因为利亚的缘故，雅各呢要再服侍多拉班七年才得到拉结。在他家的里面，在他们这个家的里面，雅各、拉结、利亚的家一面，他是住在帐篷的里面，不是住在酒店的里面。每一晚利亚都想雅各来看他，而雅各呢就会去看拉结。每一次利亚有 BB 的时候，有小朋友的时候，他都以为我有仔了，我今次有仔了，我就可以得到我丈夫的爱了。他每一次生的时候，他就是想这件事，每一次生的时候，他就去改他的仔的名字，然后就啊，我有仔了，他没有仔，我有仔，我今次可以得到我丈夫的爱。直到他生第四个小朋友的时候，他才明白，可能只是有一些的明白，因为他之后又再继续生的时候，他又改过第二些名字。但是 佢嗰次明白，佢生 B B 唔系要令雅各去开心，要令雅各去更加多嘅中意佢。佢明白佢有 B B 系因为上帝听佢嘅苦情，上帝听佢嘅祷告，所以赐 B B 俾佢。利亚叫嗰个 B B 做犹大。犹大的意思是赞美上帝的意思。其他的小朋友的名字都是说，现在我生了这个仔，上帝就会爱我了，我的丈夫就会爱我了。他生这么多个仔都是我的丈夫会爱我了。只有这个仔他明白是上帝听他的祷告，是恩典，是赞美上帝的意思。想象一下，这个家不单只有利亚，不单只有拉结，还有色帕，还有薛拉，四个。四个女人，四个都跟雅各有关系。然后每个女人都有一些的小朋友。很复杂。她家里面很复杂。現在的人呢，甚至如果即我們認識一些白人，他們有離婚的話，他要想去看看前妻的兒子都是很複雜的事情。現在我們聖經裡面的這個故事裡面有四個，四個一起很複雜，很多摩擦的家庭。你想想这个家庭里面的摩擦和张力，妈咪之间彼此不喜欢大家，然后仔女之间彼此不喜欢大家，神竟然被约瑟在这样的家庭里面长大，成为埃及的掌权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为约瑟要成为掌权人，才可以保护到以色列，才可以保护到他自己的弟兄，才可以保护到以色列，就是这个民族，就是他那些十一个将他去卖为奴隶的民族 的那几个弟兄。神要给约瑟有这样的成就，以致他可以保护他自己的屋企，这个卖他作为奴隶的家。所以我今天的第一个点是，不要让仇恨妨碍你，或者让以前的事去妨碍你，以致你不能够活出上帝的心意。想象一下，约瑟被卖的时候他十七岁，他不是出于恶意的，但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只是为了他自己的梦，发了一个梦，发了两个梦，很兴奋。然后为着他爸爸宠爱他，很兴奋，很兴奋。原本都还 OK 的，但后来呢，爸爸又送了彩衣给他，接二连三，他的弟兄姊妹，不是，没有姊妹，他的弟兄对他非常之的仇恨。卖了他在埃及。差少少就要杀咗佢。如果约瑟容许佢对弟兄嘅仇恨喺佢嘅心里面去长出嚟，容许呢个仇恨喺佢心里面去长出嚟，约瑟就会好似佢嘅弟兄一样咁负面咁样去对佢自己嘅弟兄。如果约瑟将呢个恨意留喺佢嘅心里面，他就不能够去成就上帝要他成就的心意。当约瑟有权力的时候，他就会反过来去用这些权力去折磨他的敌人。当我们来看见上帝对我们生命的心意，不在于究竟我们得到有多少的东西，不在于我们有多少的成就，而是在我们争取这些东西的过程的里面，我们究竟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我哋成为一个点样嘅 character， 点样嘅特质嘅人。让我哋嚟睇一下，让我哋嚟睇一下，我哋可以点样成为一个有上帝嘅心意嘅特质嘅人。我哋唔能够因为其他人对我哋嘅态度，唔能够令到我哋唔能够成为我哋应该成为嘅人，唔能够因为人哋对我哋嘅态度影响我哋，以致我哋有权力嘅时候，我哋唔系俾神去使用我哋，而系让人哋嘅负面嘅态度，或者用嗰啲负面嘅事情嚟控制我哋整个嘅人生，以致我哋做一啲伤害人嘅事情。以致我们不能够成为我们原本应该成为的祝福。你不能够让人的仇恨摆入你自己的生命的里面，你要让那些人去知道你没有令我去勾你的能力，因为我不会因为你对我不好所以我勾你，你没有这个能力去使我勾你。这些人对我哋嚟讲唔系真系咁重要，佢对我哋嚟讲唔系对我哋嘅生命系咁紧密。我唔要因为你影响我，以致我唔可以行喺神嘅心意里面。我哋唔要做仆人，要去做自由人，自由咁样去决定我哋嘅生命系点样去行喺神嘅心意嘅里面。唔理其他人系点样睇，我哋依然要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不要让那些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人，做什么事的人去掌管我们的情绪，掌管我们的态度，以致我们不可以行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不可以容许一个不是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的人走入我心里面的领域，以致我不是能够去祝福原本我应该祝福到的人。我要超越这些恨意，要离开这些处境去跟随上帝。我不要被一些其他人牵住鼻子走，而致我们不能够去行在神的心意中。我们不要被这些人去拉下去，因为拉我们下去的人已经在我们下面。神告诉我们，我们可以祝福，上帝可以祝福我们，以致我们可以祝福我们身边的人，甚至祝福一些原本他不愿意去祝福我们的人。神可以祝福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祝福这些的人。上帝可以祝福你，使你有自由去对这些对你原本不好的人好。上帝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对他们好。上帝可以使我们看到他做我们的时候是有多么大的能力，而那份能力不会取代上帝的能力。当我们身处的地方，上帝已经为我们周密地预备，我们不要取代上帝的位置。圣经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不要因为生气而犯罪，以恶报恶。我们要成为不同他们一样的人。如果上帝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的话，这些人的恶念是不会得逞。我们要去学习放手，我们要做的事太多，没有时间来想怎样报仇。我们不需要反击什么人，因为我忙于去投入上帝要我去做的事情。罗马书十二章十九节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常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愿我们好像约瑟一样，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生命中的苦难，超越我们生命中的苦难，背负我们生命的苦难，活出我们的使命。我们要活出，第二点是我们要活出独一无二上帝的心意，独一无二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心意。有时神会带我们去到一个境地，以致我们可以祝福那些伤害我们的人，但有时我们会希望用一些的关系来填补我们以前曾经受过的伤害。有些人很早结婚或者同居，是因为他想早点离开他现在的家。这些以前他受过的痛苦，虽然是痛苦，但我们要去学习去承认和接纳，以致我们可以再一次走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认识一个传道人，她是一个中国籍的女孩子，我叫她做思思。她24岁信主，等了很久之后她都没有拍拖。她觉得自己能够将很多的事情都交给上帝，她能够将很多的事情都可以交给上帝，但她就不能够将自己感情的事去交给上帝。他心里面想，这个世代有太多太多人，但是太少太少基督徒的男仔，我不可以就这样在这里等，我要拍拖，我要拍拖，我要拍拖，我要拍拖。因此呢，他明知道他面前的这个男仔，我叫他滴滴啦，不是他心里面想要的类型。他明知这个男仔有些东西是他不喜欢的，但是呢，这个女仔思思，她是一个传道人来的，但是思思依然决定放不下这件事，放不下她的感情生活。思思依然决定和滴滴单独出去玩，时常和她去讲笑啊、谈心啊，和她去玩。直到有一天，滴滴就跟他说了，你做我女朋友吧。滴滴才好，思思才好惊慌地说，其实我从来都没想过要做你女朋友。滴滴说，我以后都不想再见到你，因为你很伤害我。思思这个时候才发现他自己做错事，他发现自己很受伤害，亦都伤害了他身边的弟弟。思思就将这件事拿来跟我们分享，他说，上帝虽然保护他们，以致他们从来都没有开始过拍拖，没有开始过男女朋友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关系里面的痛，让他最后学识怎样将他的关系交给上帝，要去揀上帝要去揀的人。这些经历没有行过就没有成长，没有行过就讲不出来，行过了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一些见证，以致我们可以跟人分享，甚至鼓励其他人都行在神的心意里面。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呢？上帝的心意不是我成为大医生，或者是的，不过上帝的心意不单单是只是一份工作。上帝的心意对我们的生命其实是有很丰富的心意，是上帝创世以先已经要给我们是成圣的心意，是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好像他一样那么圣洁，一样有他的特征的生命的心意。这个是上帝对我们的生命的心意。有人说上帝的心意是限制，这个是名句来的，有人说上帝的心意是限制和才干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交织，是我们的 限制同埋才干喺我哋生命里面积埋一齐，系上帝俾我哋嘅蓝图，系我哋唔系控制之内嘅范围。但可能因为呢啲人，佢唔能够忍受你，或者呢啲人呢个时候对你嘅恨，以致呢啲成为一啲嘅限制，以致上帝带你进入另外一个境地。因此我哋要为恨我哋嘅人去感恩，为佢哋去祝福。上帝可以喺我哋生命用万事嚟工作，可以用我哋嘅以前嘅经历去工作，可以用我哋曾经做过嘅事，即使系我哋后悔做嘅事，上帝依然可以用呢啲嘢嚟工作。神藉住呢啲嘅事情，使我哋成为独一无二嘅人，独一无二嘅生命。我哋唔需要努力咁样去成为其他嘅人，因为神做咗一件事，系令到呢个世界对我哋嘅恩赐有需求。如果冇需求，可能我哋唔需要呢个恩赐。但系如果呢个地方有需求，而你又唔愿意去参与嘅话，咁上帝咧就会审问你，点解你有呢个恩赐，但系你唔去用？冇人好似 Pastor Sarah 一样可以成为一个最好嘅 Pastor Sarah。我冇全世界嘅恩赐，但系你都冇。因此我哋有团契，有彼此交流嘅时间。你对神有独特嘅认识，我对神有我独特嘅认识，所以我需要你嘅帮助，你需要我嘅帮助，以至我哋同心一齐嘅时候，我哋可以更加理解上帝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所以我们要有教会，所以我们要走在一起，因为我需要你的时候，如果我只是找到我自己，即个个都想做我的话，个个就做我，做 Pastor Sarah 的话，如果我只是找到我自己，那我就有些缺陷了。我有已经，因为我已经知道我自己的想法，已经有这样的恩赐在这里，但我没有你的看法和你的恩赐，我没有你的经历，以致我不知道上帝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可以彼此去认识。我们要发挥彼此不同的恩赐，一起去服侍教会，才能够一起去活出上帝的心意，成为一个让其他人去明白上帝的爱的群体。你要成为上帝呼召你去成为的人，才可以帮助这个教会。我要成为上帝呼召我成为的人，才可以同心协力地去交织这一幅的图画。我们要去感谢那些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因为他们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的一部分。因为他们的出现，才会有我们现在的生命。我们要感谢我们以前有过的生命经历，以致我们能够跟其他人不一样这样去经历神。没有波提佛和波提佛的妻子，约瑟就不会在监狱里面，不是酒政或者法老发梦才想起他的酒政，约瑟就不会做宰相。如果彼得没有跌倒的话，他就不能够翻转头去坚固他的弟兄。当你走入一些你不应该做的事，或者不应该参与的事的时候，过了之后，上帝就给你学了一些的功课。不是这个处境，可能你就学不到这个功课。有一个作者叫做 Barbara Brown Taylor， 她是一个很出名的讲员的。她写了一本书叫做 Learning to Walk in the Dark， Learning to Walk in the Dark， 中文的翻译是在黑暗中行走。 他分享他有一次呢，很忙很忙很忙，工作很忘，侍奉很忙很忙很忙，忘记了要保养自己的身体，忘记了要照顾家人。突然间有一天，他的背脊痛到没办法再坐起来，没办法再站起来，要停下一切的工作，只可以睡床。他就立刻祷告跟神说，我现在学会了这个功课，你帮我吧，不要再痛，我现在痛紧了，我知道了，我知道是我错，是我没有去留意我自己的身体，我现在学会了，我而家就识要去你嘅面前去安静落嚟，你可唔可以而家俾我即刻好翻咧？因为我仲要教多几堂书。但系上帝冇听佢祷告，然后佢好多日都要瞓喺床上面，但系佢可以安静落嚟，可以思想究竟乜嘢先至系佢生命里面重要嘅事。可以安静等候神对他讲说话，然后发现这样能够让他去思想上帝在他生命的工作，可能比他匆匆撞撞地去侍奉或者教多几堂书更加重要。愿意我们都诚实地去处理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黑暗的时间，以致我们的经历没有白过，以致我们能够成为其他人的祝福。有位圣经的学者，他是旧约的学者来的，他解释饶恕，我看完之后有一个更深的理解。他说饶恕这件事呢，是 他说饶恕这个字的旧约的意思，是说将那个人的错事或者人家所做的错事那个后果背在自己的背脊上面。饶恕这件事就是将人家做的错事或者那个错的事的后果，将这件事的后果背在我自己的背脊上面，就是说虽然我明知道是他应该去负责任，我明知道是他应该去负责任，但我愿意去跟他一起，或者我愿意去背起这个责任。这个是他旧约的学者看完旧约的时候，他觉得饶恕在旧约圣经里面的意思。我们看回约瑟的故事的里面，没什么迹象去表明约瑟的兄弟姊妹对他所做的事情是感到痛悔，他们只是害怕，很害怕约瑟会报复，所以到最后的时候都是想一个大话来令到希望约瑟不要报复。约瑟没有问到悔改是不是饶恕他的必要条件，但他知道他决定要去将这个责任，将他弟兄所犯的错所带来的后果背在他自己的身上，他一生都愿意将这个后果去背在他自己的身上，他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件事，不用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件事，他不再生气。创世纪的开始，上帝创造第一对的男女，因为这对的男女想成为神而离弃上帝对他的心意。之后的先贤包括以撒、以实玛利、雅各、以扫，每一个都是分散的人，这些人都分散。创世纪的最后一章，约瑟说，我岂能代替神呢？他将神的位置给回神，然后他就将这十二个儿子，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联合回，成为一个同一个受祝福的国度。 其他人由创世纪的故事三章男女开始犯罪开始就一直是分散，但当约瑟将神的位置给回神的时候，他就将这十二个支派重新的聚在一起，创世纪的最后一章就将这十二个支派重新成为一切，成为上帝去祝福的国度。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要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不过讲回头，要补充一下，请你不要当你去做衰嘢的时候去美化你自己的行为，然后就说无论我做的嘢对你是怎样衰法都好，上帝会美化我对你的坏行为，使它变为祝福，然后你去欺其他的人。又或者好像我的朋友那样，他的女朋友嬲咗佢嘅时候，佢就背嗰段经文，佢话你不可含怒到日落。所以咧，而家日落啦，你要不可含怒到日落，唔好逼佢，就系咁样啦，佢就系咁样逼佢嘅女朋友去原谅佢，因为你唔原谅我嘅话，你就犯罪啦。咁佢就嬲得更加几千重咁。学者清楚地指出，神的心意原是好的。我们刚才那段经文，神的心意原是好的，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神看这十一个弟兄是好人，他们的仇恨是好事，或者是说神促使约瑟的十一个弟兄去卖他去埃及，没有这件事。因为如果神只不过是想保存这十二个支派的话，他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少些痛苦的方法来帮他的。好像神呼召亚伯拉罕离开本族本地父家的时候，移民这件事是可以没有暴力在当中。因此约瑟的故事的里面，上帝说神的心意原是好的，的意思是即使其他人刻意在我们身上面去加诸伤害，上帝依然可以成为我们的祝福。就好像耶稣的死，神都将最黑暗的事化成一个美丽的祝福，令到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所以愿我们第一，不要让仇恨或者我们的苦难去妨碍我们，以致我们不能够活出上帝的心意。第二，是要活出独一无二上帝度身订造给我们的上帝的心意。最后我分享一个见证。我小的时候因为被人非礼，回到家的时候睡不着几日，跟着被家人发现了。当时我妈妈就说会帮助我，结果她知道这个非礼我的人竟然是我哥哥的朋友。她就说了一个，她就说因为我不能够说出我哥哥的朋友的名字，虽然我认得他，但是我讲不出我哥哥的朋友的名字，所以呢他就决定不帮我处理这件事，当这件事从来没有发生过。因此呢，我从很小的时候开始呢，我就很仇恨我的妈妈，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去帮助我。亦都因为佢係一个重男轻女嘅人，所以我当时咧觉得我嘅妈妈係淨係锡我嘅哥哥，同佢关系好唔好。当我相信上帝之后，因为上帝嘅爱去医治我， 然后我好想传福音俾我嘅妈妈，迟啲再讲多啲啊！而家讲后面个决啫。咁就改变咧我同佢嘅关系，因为我每一日翻屋企嘅时候，我就翻去同佢讲我点样去经历上帝，点样去经历上帝嘅爱，点样去经历教会嘅人对我嘅爱，不停地同佢讲，不停地传福音嘅时候，佢都变得对基督教有兴趣。他每一个礼拜的礼拜日，他都要去看崇拜。他在电视上看崇拜的节目。就算我爸爸要去，即是觉得，即是他觉得很闷，因为他没有兴趣。但是他们去争吵的时候，妈妈都会坚持要去看礼拜日的崇拜。我永远都不忘记有一天，当我跟他一起在这里看电视，去看这个崇拜的节目的时候，当我讲完去讲到有关饶恕的功课的时候，他竟然响应讲员的呼召，然后另转个头来跟我说，阿女，如果我在养育你的过程的里面曾经带来一些伤害，请你原谅我。当那个讲完去跟他讲话，你去试下这样做的时候，我妈咪竟然就即刻这样做，然后回过头过来，阿女，如果我在养育你的过程的里面曾经带过你任何的伤害，请你原谅我。我当时讲不到嘢，我早就已经原谅了他。在我经历上帝的爱的时候，我已经原谅了他。他只不过是第一次做一个女儿的妈妈，她很多事都不知道应该怎样去回应。我早已经原谅了她，但是上帝的奇妙不单止是我们可以越过我们的愤怒，我们更加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上帝可以很奇妙在我们的身上面的工作，令到我们可以成就祂的心意。立志和我们亲人有更加好的关系，我们可以放低一些我们以前放不低的东西。愿上帝的话祝福大家。